什么叫做劝人为善呢？
一个人既然已经生在这世上做了人，哪一个没有良心呢？
但是因为积极的追逐名利，弄得这世间忙碌不堪，只要有名利可得，就昧着良心不择手段地去追求，那就最容易堕落了。
所以与别人往来相处，就要时常地留心观察这个人。
若是看他要堕落了，就应该随时随地地提醒他，警告他，使他的头脑清醒，远离糊涂混乱。
譬如看到他在长夜里做了一个昏昏噩噩的梦，一定要叫唤他，使他赶快清醒。
又譬如看他长久陷在烦恼里，一定要点醒他，使他的头脑转为清凉。
像这样以恩惠待人，劝人为善，功德是最周遍最广大的了。从前韩文公就曾经说，
依口来劝人只在一时，事情过了也就忘了，并且别处的人无法听到，效果比较小。但是以书来劝人，则可以流传到百世，并且还能传遍世界，所以作善书有立言的大功德。
这里说的以口来劝，用书来劝，与前面所讲的与人为善比较起来，虽然较为注重形式，
但是这种对症下药的事时常会有特殊的效果，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可以放弃的呀。
并且劝人也要劝得得当，譬如这个人太倔强，就不可以用话来劝。你若是用话去劝他，不但是白劝，你所劝的话也成了废话，这叫做失言。
如果这个人性情温顺，可以用话来劝，而你却是不劝，错过了劝人为善的机会，这叫做失人。
失言和失人都是自己智慧不够，分辨不出来，就应该自己仔细地反省检讨，唯有这样才能不失言也不失人。
什么叫做救人为急呢？
患难颠沛的事情在人的一生当中都是常有的，假使偶尔碰到患难危急的人，应该要将他的痛苦当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，
要赶快地设法解救，看他是否有什么冤屈压迫的事情，
或是用言辞来帮助他申辩明白，
或是用种种的方法来救济他的困苦。
明朝的崔子曾经说，
恩惠不在乎大小，只要能在别人危急的时候及时的去帮助他就对了。
这句话真正是仁者所说的话呀。
什么叫做兴建大利呢？
讲小在一个乡里，
讲大在一个县内。
凡是有益公众的事都应该发起兴建，比如说开辟水道来灌溉农田，
或是建筑堤岸来预防水灾，
或者是修筑桥梁使行旅交通方便，
或是施送茶饭救济饥饿口渴的人。
遇到机会就要劝导大家同心协力，出钱出力来兴建。纵然有别人在暗中毁谤你、重伤你，也不要为了避嫌疑就不去做，
也不要因为怕辛苦、担心别人嫉妒怨恨就推脱不做。
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不可以的。
什么叫做舍财作福呢？
佛门里的万种善行以布施最为重要。讲到布施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舍字而已。
什么都舍得就合佛的意思了。
真正明白道理的人是什么都肯舍的，譬如自己身上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、念头，没有一样不肯舍掉。
当年佛陀在尚未成佛以前的修行过程中，就曾经舍身饲虎。
在身外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也都可以一概舍弃。一个人所有的一切，没有一样不可以舍掉的。
能够如此，那就身心清净，没有烦恼，就如同佛菩萨一样了。
若是不能什么都舍，那 那就先从钱财上去着手布施。世间人都把穿衣吃饭看得像生命一样的重要，
因此钱财上的布施也最为重要。
如果能够痛痛快快施舍钱财，对内而言可以破除自己小气吝啬的毛病，
对外而言则可以救济别人的急难。
不过钱财非常不容易看破，刚刚开始做难免会有一些勉强，
但是只要舍惯了，以后心中自然安逸，也就没有什么舍不得了。
这种方法是最容易消除自己的贪念跟私心了，
也可以消除掉自己对钱财的执着与吝啬。
那么什么叫做护持正法呢？
法是千万年来一切有灵性的有情生命的眼目，
也是真理的准绳。
但是法有正有邪，如果没有正法，如何能够参与帮助天地造化之功呢？
如何能使人人各尽其位，万物各得其所，就像财不成衣一样的成功呢？
又如何能使人们脱离那种种的迷惑与束缚，建设整理世上一切的事物，和远离生死轮回的苦海，达到究竟的清净快乐呢？
这些都需要靠正法的导引，才能使我们走向光明的大道啊。
所以凡是看到圣贤的寺庙图像经典遗训，都要加以敬重，
至于有破损不全的，也都应该要加以修补整理。
而讲到佛门正法，尤其应该以敬重的心来传播宣扬，
使得大家都能够重视它，这样才可以上报佛的恩德呀。
这些都是更应该全力去实践的。
什么叫做敬重尊长呢？
家里的父亲兄长，
国家的君王长官，
以及凡是年岁道德职位见识高的人，
我们都应该要格外的敬重他们呢。
在家里侍奉父母，要有深爱父母的心与委婉和顺的容貌，
同时说话的声音要温和，语气也要平顺啊。
这样不断的熏染成习惯，就自然会变成了好性情。
这就是和气可以感动天心的根本办法呀。
出门在外，侍候君王，不论什么事都应该依照国法去做，
不可以以为君王不知道，自己就随意的乱做。
对一个犯了罪的人，不论他的罪是轻或是重，都要仔细的审问，公平的执法，
不可以以为君王不知道就作威作福冤枉人呢。
服侍君王要像面对上天一样的恭敬，这是古人所定的规范，
因为这种地方关系阴德最大了。
你们试看，凡是忠孝人家，他们的子孙没有不发达久远而且前途兴旺的，
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去做呀。
什么叫做爱惜物命呢？
要知道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算他是人，就在他有这一片恻隐之心罢了。所以孟子说，
没有恻隐之心，那就不能算是人了。
求人的就是求这片恻隐之心，
积德的也就是积这一片恻隐的心。
有恻隐心就是人，
有恻隐心就是德，
没有恻隐心就是无人心，没道德。周礼上曾说，
每年正月的时候正是牲畜最容易怀孕的期间，这时候祭品不要用母的，
这是为了要预防牲畜肚里已经怀有胎儿的缘故。孟子说过，
君子是不肯住在厨房的附近啊。
这么做也就是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，所以前辈有四种肉不吃的禁忌，比如说听到动物被杀的声音不吃，
或者在它被杀的时候看见不吃，
或者是自己养大的不吃，
或是专门为我杀的不吃。
后辈的人若要学习前辈的仁慈心，短时间内若做不到断食荤腥，
也应该依照着前辈的办法禁戒少吃啊。
照佛法来讲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因为前生造了孽而投胎做了牲畜的，
等到他们的罪孽还完了之后，仍然可以投胎做人的呀。
做了人以后，如果肯精进修行，还是可以修成佛的。照这个说法，那么我们今生所吃的肉，难保不就是吃了未来佛的肉？
并且现在的畜生在无量过去的前世中也一定曾经做过人，那么他们也可能曾经做过我们前生中的父母、妻子、亲族、朋友啊。
所以我今天吃的肉，可能就是吃我们前生的父母、妻子、亲族、朋友的肉了。而今天我做人，他做畜生，我吃他，我就造了杀孽，与他结下冤仇。
如果被我吃的畜生，他的孽债还清了，来世投生做了人，而我却因为杀生造孽投胎成了畜生，恐怕他也要报复我杀他之仇而来杀我吃我了。
这样说来，还能杀生吗？肉还能吃得下吗？况且吃肉就算味道好，也不过是经过嘴里到喉咙那段时候还觉得有味道，等到咽下肚子里去，还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呢？与素菜有什么分别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杀生造孽呢？
千百年来碗里羹，冤生四海恨难填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视听图门夜半生。
虽然一时做不到不吃肉，也应该渐渐地减少吃肉，直到完全不吃，这样子慈悲心就会慢慢地增长起来了。
不但杀生应该戒，就是那些极小的昆虫蚂蚁，不论他们是愚蠢的或者是有灵性的，凡是有生命的都应该禁止伤害他们的性命。
像要用丝来做衣服，先要把蚕茧放在水里烧煮，抽出丝来才能做成衣布，那要伤害多少蚕的性命啊？掘地种田，那要伤害地下多少虫的性命啊？
想想我们穿的衣服、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都是杀他们的命来养活我们自己啊。
所以，糟蹋粮食、浪费东西的罪孽，实在也应该与杀生的罪孽相等啊。
至于随手误伤的生命，脚下误踏而死的生命，又不晓得有多少，这些都应该要设法防止。宋朝的苏东坡有一首诗说：
爱鼠常留饭，怜蛾不点灯。
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担心老鼠会饿死，所以为老鼠留下剩菜剩饭。
哀怜夜里的飞蛾，为了找寻光明会扑到灯上烫死，所以晚上连灯也不点啊。
这话是多么的仁厚慈悲啊。善事无穷无尽，一时之间哪能说得完呢？我们只要能把前面所说的十件事加以推广发扬，那么无数的功德就都完备了。